除了灵魂以外，家庭啊是一个最敏感的地方，在婚姻当中一粒沙子都容不得的。第二呢，家庭又是一个最暴露的地方啊，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在家里都暴露无遗啊。不管你在外边，在教会，在讲台上多棒，那不是你的全部的真相。只有在婚姻家庭中，真的像赤裸裸的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啊。第三，家庭是一个最期待的地方啊，在这个茫茫人海中，在这个世界上啊，家庭总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期望啊。在压力中，我们对家庭的期待是可以得到放松，对不对啊？在这个劳累当中，我们在家庭中想得到安息啊。在这个隔膜，在误解当中，我们想在家庭中得到最后的理解啊。在世界竞争的这个冷酷当中，我们要在家庭中得到温暖啊。在世界的这个尔虞我诈啊，这个欺骗谎言当中，我们要在家里啊得到信任。所以我们人一生当中一个最期待的地方就是家庭。你们注意这三个最啊，家庭，一个是最期待啊，有最高的期待，一个是最暴露，最彻底最大的暴露啊。第三呢，最敏感啊，像灵魂一样敏感，赤裸敞开。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就决定了什么呢？决定了家庭，一方面它可能是最幸福的地方，另一方面它可能是最不幸的地方啊。为什么？因为第一，在家庭中那个暴露出来的东西跟你原来的那个期待反差太大啊，因为你对家庭的期待太高啊，在全世界当中你对他的期待最高，可是在全世界当中家庭中暴露出来的人身上的毛病最多最多，这两点就造成一个极大的反差。那么这个反差呢，就被特别敏感，我刚才讲家庭是最敏感的地方啊，就特别敏感的被放大啊，放大。本来是三分问题，在太太眼里这是十分问题啊。为什么这样？因为他觉得委屈，因为他有个期待，我这么信赖你，我这么期待你，我把最后的稻草放在你身上，可你却这么多问题，所以他把这个问题就放大，放大好几倍啊。那么这种放大了的不满，放大了的失望，在家庭里边接下来会怎么着呢？会放肆的啊，这个无所拘束的发泄出来，因为他以家庭中的那个最高的期待，对不对？这是最安息、最轻松、最自由、最信任啊，最赤裸的地方，所以他有那些不满，他全发泄出来啊。他如果在商场里，他得收敛一点啊，在大街上收敛一点，当着外人的面收敛一点，在家里边毫不收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家庭啊，家庭是两个人身上所有矛盾最集中暴露出来的地方啊。当然家庭本身没什么问题，是家里边的人的问题。那人在家庭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按照恶劣程度我分为三层啊。第一层呢，就是罪的问题，就是犯罪。第二层呢，就是差别，就是两个人不一样。第三层呢，更普遍的，就是没有爱，麻木，就这样，过吧，没有太高的期待，想分手懒得分手。啊，所以台湾的作家张晓峰，他说，爱的反义词不是恨，是麻木。对吧？要恨你说明他还爱你啊，到了一个地步恨都恨不起来了，懒得恨你 啊。所以这三层问题，我这次来呢正好有三场啊。今天我要讲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幸福婚姻的第一条，就是要认罪悔改啊。那么明天我会讲幸福婚姻的第二条，就是要彼此包容，就是讲差异的问题。那么第三天呢，我会讲幸福婚姻的第三条，舍己的爱啊，一个比一个更高一点标准啊，让婚姻真的成为伊甸园啊。你们知道人类最美的光景伊甸园其实是一个家庭，对吧，是一个婚姻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才能重返伊甸园？你知道我们现在都是被赶出伊甸园的啊，而且在受咒诅之地活着，对不对？我们身上沾满了罪啊，我们要重返伊甸园怎么办？我想这样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最后达到那个舍己的爱，才能重新回到赤身裸体并不羞耻的那个境界。好，今天我来讲第一条哈，就是认罪悔改啊，认罪悔改。所以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三样，就是第一就是罪性，就是你是一个本性上可以犯罪的人，一有机会你就会有罪冒出来。第二呢就是罪孽，你先冒出来的不是去杀人放火这些罪行，而是罪孽，是里边的念头，比方说恨人呐、妒忌呀、那个见了女人就动淫念呐、对不对？这是罪孽。第三层面才是罪行，你行出来。我们很多人呢在很多事上啊没行出来，但是那个罪孽已经在里边了，对不对？一有机会你就行出来，而且要怎么行得巧妙啊，让别人看不见。罪加上智慧相当于狼带着计算机啊，他吃你的时候把你的路线都算计好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所讲的这个罪是非常普遍的，我想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你都会承认你有这样的问题啊，隐藏的啊，心理的，或者是表现出来的。那么我看到家庭关系啊，婚姻关系这么七个方面，在这七个方面上我们都受到了罪的污染。这个罪这个东西啊真的像毒气啊，凡是暴露在这个毒气里的任何的东西都被它污染，都被它污染啊。这个第一就是在这个情感上，在情感上十诫里边有一条叫不许奸淫啊，不许奸淫。如果你奸淫这当然是罪了，这没有话讲。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犯了这一条，就是按照耶稣所说的，你看见女人心里就动淫念的，你就是与她犯奸淫罪了，你知道。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哦，你知道年轻人，我们拍过一个留学生的小故事那个彼岸的纪录片里边有一集哈，一个留学生就讲，他说按照这个标准我可不止犯一次了，我经常犯这个罪啊，经常动淫念的啊。所以淫念这个东西已经是心理犯罪了，心理犯罪了。如果按照这个来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婚外情啊，这个是犯罪。那不是婚外情的那种啊，对自己配偶的那种冷漠啊，然后呢网恋，有的也不叫网恋了，就是喜欢上网去看看啊，看那些悦人眼目的东西啊。这个在洛杉矶一个团契里边有一个弟兄做见证，就讲在他的 office 窗口外边啊，挂了一个大广告啊，那个广告是一个美女，很漂亮，他说他就禁不住不停的看 过一会儿看一下，过一会儿看一下，前两天不觉得是问题，过了俩月还这样，后来回到家里一闭眼也是他。他说麻烦了，知道这已经犯罪了，说怎么办呢？让人拿掉吧，人家不听他的。从心里拿掉真难呐，知不知道？所以看进去容易，拿出来难呐。你看什么得什么，种什么收什么，所以你经常看这些东西，你就犯罪啊，心里边就犯罪了啊。还有感情的转移啊，有时候我们的感情啊，就从自己的配偶身上转移到别的人、别的物身上去啊，这都是一种罪的表现。因为你本该给你配偶的那一份专注的爱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啊！当初上帝造亚当、造夏娃是一对一的啊，这个爱这个东西就是一对一的，你不能一对二的，不能一对三的，不能一对无数多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第一条感情上哈，我们这个爱被罪污染了。现代人的爱啊，我们知道都是自我中心的，都是取悦于自己的啊。我爱你的时候我好痛快，我爱你的时候我好喜乐，我爱你的时候啊好放心啊，我爱你的时候你也要爱我，不然的话我就不爱你了。所有这些爱其实都是一种被污染了的爱啊。这个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以后我们还会谈到啊。那么在性格上啊，第二点，在性格上我们也被罪污染啊。这个我们知道最明显的就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其实看起来很严重，最起初都是很简单，就是性格不合啊，性格不合一步一步的导致了冲突啊，冲突不能解决升级啊，升到一定地步拳打脚踢啊，都是性格的问题。那性格会有罪，有人说性格天生的，那叫什么罪呀？性格天生的是没有罪，有内向有外向，有快有慢，有计较有大方，有自私的有无私的，确实是有不同的啊，这些性情啊，性格不是罪。但是你持守你的性格，容不得别人的性格，霸道，这就是罪啊，这就是冲突，这就是升级啊。我到美国这么多年布道哈，我别说不信耶稣的，信了耶稣的基督徒啊，哦，打老婆的都不少，我至少遇见过四五个了啊。有一次我到那个奥斯汀那个教会去啊，讲完道以后，有一个弟兄开车送我去机场，我说你怎么来送我呀？他说路上跟你谈谈，他说明天要出庭啊。我说出什么庭啊？说这个，嗨，就不小心踢了老婆一脚，这个老婆也不小心打了个911，他后来后悔了，他也来不及，警察来就把我抓去，现在可好，现在那个孩子不让我碰，这个对吧？老婆不让我见，明天还得出庭。我说让你老婆撤回去啊，那撤回去也得出庭啊。就说哦，我是跟他讲，他说教会的人都不理解我，他说我还是小组长，还带查经啊。那个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自卑，我说我原来也打过老婆啊，我说人都有软弱啊，没关系的，只要认罪悔改，你到神面前来，神赦免了你以后啊，太太赦免你，孩子赦免你，警察赦免你，全人类都赦免你，因为全人类都在神掌管之下嘛，对不对？只要神赦免了就好办了嘛。哦，他一听这个话，到了机场抱着我就跟我哭起来了。他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一个知音呢，哈。说我们团契的人都不理解我，都责备我啊。啊，这个很好的人，很好的弟兄，对吧？啊，但是却犯这个罪。他不知不觉的，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罪污染我们以后啊，它普遍到一个地步，让我们不知不觉， 不知不觉。啊，那个西雅图有一个弟兄也是，好极了，家里好几个孩子，太太特顾家啊，这个结果也是脾气不好，东北人啊，啊，又你们笑什么呢？难道东北人脾气都不好？然后也是跟他老婆争吵，争吵，争吵极了，就推推搡搡的把他老婆推倒了。老婆一气之下打了电话，警察就来了，来了就抓着这个丈夫就要走啊。这个老婆一看这么厉害，她没想到这么厉害，她就求警察：“您别干好不好？我还有好几个孩子呢，他走了怎么办呢？”我那警察说：“不行，你打了电话我们就得抓。”结果装上警车就开着就走，太太在后边追着警车：“停下来，停下来，别抓走，别抓走。”来不及了，丈夫到了这个看守所里，把他关在一个屋里。他在屋里边看到那个报纸哈，报纸上有那个卖便宜货的那个减价处理的那个广告，他马上就打电话给太太说：“哎，我现在在这个牢里，我看见报纸啊，说明天哪里的东西好便宜啊，啊，你千万别忘了去买哈。”哎，老婆一听哇就哭了，电话里这么好的丈夫他哪儿去找？就是不小心啊，就推推搡搡，脾气不好。我告诉大家，这个脾气啊，这个天生的性情，真的江山好改，秉性难移啊，这个东西真的是导致犯罪还有很多了啊。我们家门口那边也有夫妻打架的，这就别说了哈，丈夫被抓过好几次了，结果太太也被抓过，因为有一次太太实在忍不住了，啪一巴掌把丈夫打得嘴角流血了。丈夫心里火上来了：“你打过好几次911了，我也打一次。”结果一打911把太太抓去了，啊，把太太抓去了，啊，这种事情真的很多很多。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性格啊，我们的性格被污染啊，这个不能 control 自己，这个我的老我本来什么样我坚持，我的本能，我的本性，我觉得啊，这是我理所当然的，我就这样。特别美国小孩子，我知道小孩子在美国长大很容易说一句话叫 I like it，我喜欢这样，这就是他们最高的理由。I like it。你要问他 why 你非要这么做？I like it。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因为什么？因为你天然就这个样子，你就按照你的天然的性情去发展，这就是罪，就导致罪，因为你天然的本性被污染了。同性恋，好多同性恋都认为他们是天生的。我真的承认啊，有的人天生的有对同性的那个喜爱，一个男的他雌性的荷尔蒙多了，他自己就异性化，就是女性化了，他当然就喜欢同性的那个壮的男的，就这样啊。女的呢，他自己的雄性荷尔蒙太多，他男性化了，所以这有天生的东西。但是你要，这不是理由。同性恋者用这个天然的基因的遗传的这种东西不能做理由的。为什么？因为你天然的已经被污染了，对不对？你不能说我这个东西买来就带着毒，你就吃吧，带着毒吃啊，我买来就这样。 No， 你必须给我消毒。为什么耶稣让我们认罪悔改？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们要知道，上帝来到人间就是想帮助我们过得幸福，因为他查看人间，他知道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都过得不幸福啊，每个人个人过得也不幸福，他来帮助我们过得幸福。结果他一看怎么办呢？他发现我们人人都被污染了，都被罪污染了啊！我们一生下来就带着罪，我们的基因都是自私的。那小孩谁教他了？你不用教他，他就知道自私；你不用教他，他就会说谎；你不用教他，他叫 I like it。 所以你知道这个道理哈，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本来就这样，这不是理由，你必须改变。 你不改变，你本来就这样啊，那你就受苦，你就是悲剧啊。性格决定命运，很多人这么讲，对不对？林黛玉的性格决定了林黛玉的命运，所以这是我讲的性格上啊，我们被罪污染。第三，在婚姻家庭上，这个家务上，在家务上我们也被罪污染。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第一诫，十诫的第一诫啊，这个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发现很多的家庭啊，在家务的处理上、分工上啊，人或者是男的或者女的，他们自以为神。不是说有些，我发现其实每一对夫妇都是这样啊。这个我跟我太太原来也是这样啊，这个他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的问题啊。我们每个人都认为应该我说了算啊，应该我说了算，就谁主事儿主啥事儿，是顺着我还是顺着你，这就是个谁当神的问题啊。其实很多事儿这么办也可以，那么办也可以，对不对啊？买这个东西也行，买那一个东西也行。昨天晚上讲了，你坐豪华舱、商务舱，或者是投这个经济舱，都问题不太大啊，都几个小时就过去了。可是就因为这个可能会打架，谁说到底是谁当神的问题啊？控制欲。我现在回想，我跟当年跟我太太打吵架哈，其实呢，说到底都是为一些小事引起来的。小事为什么会引起吵架？就是因为你这么小的事你都不听我的，大事还值得讨论，这么小的事你这么不听我的啊，所以就吵啊吵啊吵啊，一吵起来谁更不让谁了啊。神呐、啊，你知道什么叫神呐、啊？神就是好、哦，我第一说了算，第二我说的对，第三你得尊重我，我是神呐、啊，你得敬重我啊，你得敬畏我，甚至啊，这叫神。所以我就想，原来我们夫妇两个老争吵，因为在我们家屋檐下俩神啊，一个男神一个女神啊，魔鬼引诱人要做神的那三个理由嘛，对不对？第一，我眼睛就亮；第二，亮到什么程度呢？像神一样亮；第三，干什么呢？专门分对方的善恶、优缺点。啊，昨天我们的丈夫对妻子说的：“我善意的提醒建议你注意以下几点，啊，希望你改正，好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每个人动机并不坏，对不对？我多少次善意的。提醒我太太这个缺点一定要改，你改了咱们这个生活多美好啊！他更不用说，多次的提醒我啊，甚至责备我，甚至强制我要改正我的缺点，因为我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啊。我就说我们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着手电筒，专门找对方的缺点，因为你瞒别人瞒得住，你瞒自己的老婆能瞒得住吗？你瞒自己的丈夫能瞒得住吗？所有的缺点都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以后怎么办？当然希望你改正了。现在我们在主里边看到这个家务事儿上，说到底就是谁控制谁的问题啊，谁控制谁的问题啊？接下来怎么解决？以后我们再讨论。我们首先看到这个问题，好不好？都是这个问题，没什么太大的事儿啊。家务又是什么事大太大的事啊？没有什么大事，都是小事。而且这些事我告诉大家，都是这么做那么做都天塌不下来的问题。甚至最大的是买房子，大吧？我不知道我太太啪买了个房子，那房子也不会塌下来，你放心好了。买就买呗，你让我就不买，哎，他就要买，买吧，无所谓，没什么大事。你说有什么大事？他只要不卷着铺盖卷跑了还有什么大事？说实话，他跑了就跑了呗，什么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有什么办法啊？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其实没什么大事啊， 这是讲的第三点，家务上我们的罪就在于我们以自己为神，犯了诫命的第一条。那么第四点，金钱上我们常常是贪心。这个圣经上的第八戒让我们不可偷盗，我们确实不偷盗，我们丈夫偷妻子的这种事很少了哈，妻子偷丈夫的也很少，大家俩人一块偷外人的更少啊。但是这个偷盗背后的那个罪是什么呀？是贪心啊，不可贪恋别人的，对不对？这个牲畜啊，妻子啊，房产啊，财物啊，这都是贪心啊，贪心。那么在金钱问题上，谁挣钱，这是第一个问题，谁挣得多。第二，谁管，对吧？挣钱多了不一定管钱，你们知道那不挣钱的说不定管钱呢啊。第三，就是怎么花怎么用啊，无非就这三条嘛，对不对？钱怎么来，来了之后谁拿着，他拿着之后谁扔出去，就这样。我跟你讲，这个钱是个王八蛋啊，他就在你手里这么转一圈，就让你们夫妻俩吵架，谁也抓不住钱的，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啊？啊，这个钱来了本来是服务你们俩的，是服务你这个家庭的，本来是让你过得幸福的，结果他走了一趟，哎，整个把你们全掳去了，对不对？全俘虏了你们啊！这个钱这个东西真是恶魔啊！当然他也可以成为天使了，但是你弄不好就是恶魔。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有一个心态，就是不吃亏啊，就是不吃亏啊。这个我挣这么多钱，你花的时候我就心里边不舒服。所以我这个神学院毕业以后啊，那时候在海外校园侍奉，挣的钱不多，一个月3000块钱啊。我太太呢，那时候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啊，我说心里话，找不到工作就算了吧，暂时别着急，慢慢的来。他着急啊，他着急，你这什么理由？我不能天天花你的钱呢。我说你花我的钱我觉得很温暖，大男人都是这样的，深沉的男人都是这样的啊。但是呢，那个浅薄的女人都不愿意花深沉的男人的钱，因为她要自己去挣啊啊。我们那儿也有一对夫妇哦，那个正好相反，男的挣钱，女的有三个孩子，不挣钱带着三个孩子，那三个孩子还挺弱的，不好带，可这个男的老责备这个女的，说你怎么就不找个事儿干呢？你全一家子全靠我，我怎么忙得过来啊？我们家庭负担太重了，他们是住一个 apartment， 也没有买房子啊，确实挺艰苦的，但是老为这个吵架啊，也在我们团契里，我多少次的劝他跟他一起祷告，哦，好难改啊，他是南方人，上海人啊。你看，各有优缺点吧。说实话，对这个钱的问题来说，我感触不深，因为我自己是从来不看重钱的啊。我太太知道这一点，我从小那个基因里边这方面受的毒啊不太多啊，污染不太多，我就大方，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又重来啊，从小就有这个信心啊。在部队当兵的时候，一个月63.5块啊。那个都是发现金了，每个月发了以后我就塞到我抽屉里，直到有一天我发现塞不进去了，满了一抽屉钱。所以后来跟我太太谈恋爱的时候，我拿着很多的钱到什么深圳那边去买最好的衣服，我那些朋友们都说你怎么这么多钱呢？我说我从来不花钱，所以我钱特多啊，所以我对钱体会不深。但是我知道有很多的男人很在乎钱，我看不起这样的，大哥也许我不对啊。钱这个东西啊，真的不是个好东西，但是因为你离不了它，所以你到我这儿来，我绝不恭敬你，我不绝不拜你，我把你当成我的工具用，对不对？绝不能让你伤害 我的感情，也不能让你伤害他的感情，也不能让你伤害我们俩之间的感情，对不对？你这个王八蛋，我离了你不行，你来了就给我添麻烦，所以我用铁链子把你锁住，对不对？把你踩在脚底下。真的别看中间这个拜物教啊，啊，这个现代的这个毒啊，你们知道，这个一切向前看呐、啊，有钱能使磨推鬼呀、啊，啊，你们千万别上这个当，啊，你哪个家庭夫妻之间，如果把这个钱看中了，啊，让钱主宰你们的命运，主宰你们的关系和情感，我告诉你，你中了魔鬼的诡计。第五，家庭中的罪就是在事业上。我们很多的人，特别是男人，为了事业而牺牲家庭，这是一种罪。啊，不管你事业多成功，你牺牲了儿女亲情，牺牲了上帝给你的恩典，就是家庭。我要跟大家讲啊，上帝给人的第一个恩典就是家庭。你们知道在伊甸园里，啊，这个上帝给我们设立的第一个祝福就是家庭。啊，人必须活在家庭里，人不活在家庭里不是人。当然有人说我独身是不是？那耶稣说了，谁能领受谁就领受。上帝没有说你们都要独身。啊，你独身也是为上帝独身，对不对？啊，你有一个更美的家庭，更好的家庭。说感谢主，这个事业啊，事业我们现在把它举得很高啊，男人要有事业，事业的成功谁都看得起你，这都是虚幻的。喜欢的，如果这边是一个亿的事业，这边是你太太的眼泪，你选哪个？哦，你要扔掉那一个亿，让你太太不再流眼泪，让你太太不再流眼泪。所以我遇到过很多这样，我们在彼岸里边也会有一集就讲这么一对夫妇啊，他们事业都成功，男的是成功的企业家啊，女的是成功的事业家。啊，他做那个很高的位置，在纽约曼哈顿公共图书馆做馆长，啊，很高的位置，拿了好几个学位，啊，都很成功。但是呢，家庭就不好，因为大家都忙得一塌糊涂。你们知道，事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谁付啊？孩子付，家庭付，啊，男的常年在外，对不对？女的呢？没有得感情上的慰藉，就以事业来代替感情，转移了啊，转移转移得了吗？转移不了的。我告诉这些在座的姐妹女性们，我告诉你，你们女人就是女人，真的，你事业再成功，你也是个女人。说女强人，女强人，我不相信有女强人，再强也是个弱女子，你也需要男人。对不对？你说我不需要，你不需要。当你说你不需要的时候，你是最可怜的。啊，谁能代替上帝所设立的这个男女之情呢？没有办法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是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意思就是说，你只有回到亚当的胸膛里，你才能找到温暖。否则的话，你就是一根干骨头，在外边。好硬啊，硬邦邦的，但是你是孤单单的，很可怜啊。所以这个事业也是一个杀手，一个克星啊，常常伤害家庭，要小心。你知道很多人在那儿怎么样出事儿啊？你不想出，那事儿来找你呀、啊，对不对？所以问他说有多少人出事了，我那个朋友就问我，你猜猜，我说一半，再往上猜80%，再往上猜，我说到底多少，他说我告诉你，全军覆没。当然也不一定了，我知道有些好基督徒在那儿还是洁身自好啊，但是太难了。因为中国有句俗语现在流传哈，说就是孔夫子活着也盯不住劲儿了。你们知道这个难呐、啊，所以 为了家庭而牺牲事业，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这个家庭是最高的，真的，在人与人的这种组合当中，家庭是最高的，是珍珠，是上帝眼里的珍珠。你不要把珍珠丢了去捡粪土，去捡粪土。人的一生不在乎家道丰厚，不在乎家道丰厚。所以你们要知道轻重缓急啊，不要把猛虫吐出来把大象吞进去。我们很多人是这样啊，这是我讲的这个事业上啊，不要犯罪啊。那么第六，在关系上，我说的关系是指社会关系啊，就是双方的父母啊，这个双方的人呢、这个事情上也会导致我们夫妻反目啊，给他娘家钱多了啊，给婆婆家买房子了，小叔子要上大学要拿学费了，我听到周围好多这种家庭纠纷。好在我们家还好啊，我们家首先我从来不在乎，因为我怎么不在乎，我们家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说我太太爱给谁给谁我不知道，而且我也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她比我还省钱就她娘跟她要她也是常常一毛不拔所以我极为放心当然了，他该孝敬还是孝敬啊，每次回去给我们家给他们家他都会孝敬。所以有一次我问他，我说我们家到底有多少钱，他说你问这干啥他说你怕我卷走吗，我说你如果把钱卷走了，我还问钱干啥，连你都跑了我要钱干嘛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要这件事情要放得开，放不开的话有很多是因为双方的家庭而导致夫妻反目。我们在洛杉矶啊有一对夫妻真是很好，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对我们家帮助很大很大的啊，这个给我们很多的激励，从台湾来的啊，男方是很成功的生意人家庭啊，这个女方啊也是很美好了，夫妻感情也很好，就是因为你知道这个家族啊，家族里面有很多事情就弄得不好，具体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是弄得不好就离婚了，多可怜，很好的一个家庭有孩子啊，就是因为背景，由于背景的问题把他俩给拆散了。我听着都不可思议，但是你想到背景的力量很大，有时候很大啊。这是我要讲的第六点哈。那么第七点啊，就是这个子女上啊，在子女的教育啊这些管教方面啊，夫妻经常争吵啊。我跟我太太在这方面还稍微好一点，因为我们俩的观点基本一致，该打说打，说打。两个人齐声喊打基本一致了，但是也有不一致了。他对我女儿是啊，要强要强，要催着我女儿要强。我呢比较放松一点啊，我说别 take easy， 早点睡觉啊。所以我们俩还是有一些不一样这个，但是我听到周围有很多关于教养孩子导致夫妻争吵，结果孩子在旁边看热闹本来要管孩子的，结果这两口子打起来了这也是罪呀，这也是我们身上的罪呀啊！为什么呢？我们还是自以为神，犯了诫命的第一条。你要知道你管不了孩子，你必须把孩子交给上帝，交给圣经的话语啊，让神的话来引导他啊，这是我们培养我们的女儿啊。如果说有成功之处的话，就这一点，就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啊，从小在他心中确立起上帝的绝对权威，而不是确立我们的权威。我们不是神，我们的教导常常是错的啊，而且我们教导的对，我们行出来也不怎么样，孩子也不听你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子女的教育上也常常的出问题。我讲到这些哈， 我讲了七个方面，也许不全面，肯定还有别的方面，你们自己哪方面有你们自己知道。反正你人生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了罪的干扰啊，受了罪的污染啊，受了罪的污染。而这个污染是什么呢？归纳起来哈，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么一种价值观啊，以自我为中心，就是情感，以自己的情感为中心，你的喜怒哀乐，你的好恶成了中心，还有以自己的需要当中心啊，以自己的意志力判断力作为中心，还有以自己的这个聪明啊，理性啊，我比你有道理，我们常常是这样，无非这几个方面嘛，我比你有道理啊，我比你想的周全啊，我这样做比你更聪明啊，都是这样。而为什么以自我为中心呢？就是因为不敬畏神。你知道，骄傲到一个地步，把自己取代神，这就是导致了百罪丛生啊，什么罪都是从这儿出来的，因为你不敬畏神，你自己为神。所以为什么说人的最大的罪是骄傲？骄傲它导致了你否定神。而这个罪的核心就是伊甸园里的罪。我们看看伊甸园里边哈，伊甸园里边最初的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家庭婚姻关系，那个关系一开始是什么呢？我把它分成三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就是赤身裸体不羞耻啊，赤身裸体绝不仅仅是指肉体，两个人所有的优缺点都坦然无惧的暴露给对方，这叫赤身裸体啊。我们现在很多的夫妻真的，我们没有办法赤身裸体，是你的心不能赤裸敞开啊。现在流行这种说法，说每个人有自己一个小小的天地，对吧，隐藏在心底，到死都不告诉你啊，你也不要猜疑，因为你知道了对你没好处，这是因为我爱你啊。这是一个很合情合理的说法啊。有人说，如果我的心全让你知道了，不吓死你啊，对不对？我们里面的肮脏，我们里面的污秽啊，全暴露给对方，这把对方害了。所以为了爱你，我还是自己藏着吧。亚当夏娃当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心坦坦荡荡，圣洁无瑕，所以他们可以全然敞开啊，全然敞开啊，赤裸敞开，赤身裸体啊，是指这个意思。还有不羞耻，不知羞耻的意思是什么？不是我们现在没脸没皮不知羞耻，不是那个意思，是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判断，没有这种论断。你们知道那个妓女啊，她跑到耶稣的脚前来亲吻耶稣，而且大白天啊，流眼泪用头发擦干，但是她绝不敢跟法利赛人，跟那个犹太人，其他的那些特别是体面的那些宗教领袖们，对不对？这个妓女是躲着他们，藏着他们，白天不敢出来，晚上才出来。但是为什么见了耶稣他就不知羞耻，亲吻他的脚？因为他知道那是神，神可以接纳他，神可以包容他，而且神可以赦免他，对不对？神那里有无条件的爱。所以当时这个赤身裸体不羞耻是指两层意思啊，一层意思每一个人心里坦坦荡荡啊，无所畏惧，所以赤裸敞开。另一方面，即使有了过错，即使有了问题，我也知道没有人给你脸上吐唾沫，没有人拿抽你嘴巴。所以我讲的这是第一层啊。接下来第二层，他们的家庭婚姻关系发生变化是什么呢？眼亮如神分善恶，哦，眼睛亮了，像神一样来分善恶。你们知道这就是堕落了，堕落了。这个善恶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现在一般理解成好的叫善，不好的叫恶，不是的。它原来的意思是善的意思，就是说对我有好处的叫善，你们知道意思吗？ good for me 啊，这叫善。对我有伤害的叫恶，是不是这样啊？ 善恶这个东西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果以后，眼睛亮了，能分善恶，意思就是说他能分辨什么对我有好处，什么对我没好处。对我有好处的我把它叫做善，对我没好处的我把它叫做恶啊，你们知道这个道理哈？这个所以这叫罪呀 啊这种分善恶啊，导致了罪，导致了家庭不和睦。我们现在的夫妻刚才我谈到都是这样，对男方有好处的男方就坚持，对女方有好处的女方就坚持。他们为什么各自坚持呢？因为他们各自认为这是善啊，这是善，这是对，这是好，这是一个根本的罪呀。伊甸园呢，你们注意圣经为什么这么 popular， 这么流行啊？为什么伊甸园的故事是全世界传的最广的故事？因为伊甸园里边那个含义升级了，升级了啊。这是我讲的第二层啊，眼亮如神分善恶啊，人就堕落了。那么当然刚才我也讲到，眼睛亮的像神一样，这本身就是最大的僭越，就是以我为神，这是最大的僭越，神最不喜悦的啊。那么第三层啊，就是表现出来了，表现出什么了呢？自私自义啊，自己有理。好，这就是他们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之后，上帝来找他们啊，找他们的时候找不到，他们藏起来了，上帝就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后来他们出来以后，上帝就说，莫非你们吃了我吩咐你们不能吃的那果子吗？你们知道当面对上帝的这个诘问的时候，亚当第一个回答怎么回答？是你给我的那女人呐，她让我吃的呀。我告诉大家，以前他们俩的关系不是这样的。那女人怎么说呢？女人也不承认错误，女人说是那蛇让我吃的。亚当也好，夏娃也好，都是维护自己，我没事，不是我的错，上帝啊千万别惩罚我，不是我的错。一直到一个地步，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给出卖了。亚当当时多爱他的妻子夏娃呀，对不对？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这是多肉麻的一句话呀啊，这是人类的第一首情歌啊，而且是最美丽的一首啊。那么好的关系，那么深的爱情，那么纯洁的感情，结果后来吃了这个果子之后，立刻转变成翻脸不认人，是他让我吃的，要惩罚惩罚他吧。因为他们知道事关重大，因为上帝吩咐了你们绝对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就谁吃我让谁死。他现在马上推脱说，不是我要吃的，是他让我吃的，多可恶啊。我们夫妻是不是这样？你们想想你们是不是这样？我知道我跟我太太原来这样，好的时候好的要命啊，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一肉啊，离了你我活不了啊，普天之下就你最爱我呀啊，海枯石烂不变心呐 啊白头到老啊，这话都说过的，总打起架来，你是最可恶的人，我嫁给你算是嫁错了，我随便大街上找一个都比你好了啊，我这辈子受苦受累就是你呀、啊，你就是我的冤家对头啊。我们现在都是走到第三步的，我们一生下来就是第三步，就是自私自义自有理，每个人身上都有。正因为多了，见怪不怪，我们都习以为常，我们都不以此为罪啊，都不以此为罪，我们以为这是正常状态，以罪为义，以恶为善啊，以自私自义为正常。比方说啊，一个盘子啊，一个特别好的盘子放的不是地方啊，男人放的不是地方，女人刷碗的时候忘了收，小孩一来掉下来摔了，你说这件事怪谁吧？太太说，你为什么不放好？你怎么放在桌子边上了？丈夫说，你为啥不收？你若收了呢？然后两个人一块转向小孩，就是你不小心乱跑摔了。 不，这在家里边是非常正常的一幕，对不对？这是很小的事儿，但是这是罪。你们一定要意识到，这是很深的一种自我中心啊，自我中心，以至于罪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审查，我们没有办法意识到，因为它太普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在犯罪，我们每个人却觉得我们好冤枉，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好冤枉？我看到那很厉害的太太，她经常诉苦，很霸道的丈夫啊，也是到处诉苦。刚才我们大家都听了哈，我想你们也都承认，你们每一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重点啊，你的罪是侧重于哪一方面都有的。那么怎么办呢？你可能会说，大家都这样，没法改的。你也说了，江山好改，秉性难移，我变不了的啊。这个人人都这样啊，如果他犯罪我不犯，那我吃亏了啊。那个，如果他坚持我不坚持，那怎么那不欺负我？我告诉大家讲哈啊，我只是让大家，第一，我们承认我们有罪，好不好？这是很简单的，你承认你身上有罪啊。第二，我还希望你承认你是一个无助的罪人，好不好？这很容易吧？我想这两点大家都乐意了。我知道我不好，我有罪啊，跟太太也敢这么说，跟丈夫也敢这么说。第二呢，你也很愿意说，哎，我这实在是没办法啊，我无助，我软弱，你就体谅吧。第一，你是罪人；第二，你是无助的罪人。怎么办？我就讲，根据我自己的经历哈，到上帝这里来，到耶稣这里来。你才真正的有帮助，你真正的有出路。佛教也讲罪，回教也讲罪，甚至孔子、儒家也讲人的罪，都讲的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就是这个意思。谁没有罪过呢？都有。但是我们基督信仰，因为我是学哲学的，我什么都研究过啊，各种宗教都研究过。基督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不但承认我们有罪，而且承认我们是无助的罪人。就是靠苦修苦练没用，靠积德行善没用，靠每日三省五身没用。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战胜自己，怎么办？你要想离开这个污泥，这个泥潭，你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地方用脚踏上去，你才能站起来到那边去，对不对？你现在必须有一个支点，这个支点是伟大的，这个支点是不犯罪的，这个支点是有力量拖住你的。每个人都需要这个拯救的支点。我自己的经历，我信耶稣20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别无拯救。他来到人间没有犯过一点罪，他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爱啊！他进入那些穷人、病人、罪人们中间来帮助他们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因为出于妒忌，人们把他钉在十字架，这个时候耶稣竟然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何等的爱，何等的爱。然后他有死里复活的大能，证明他的确是神的儿子啊！这些都是我信仰当中真实的经历。当我相信了他以后，当我的太太相信了，当我们全家都相信了之后，我们的婚姻才得到改变。我跟大家讲耶稣不是为了讲耶稣，我是告诉大家，根据我的经历，我是过来人，要说家庭多糟糕，你们当中没有比我们更糟糕的。我昨天听了听，没有一个比我更糟糕的啊。那么感谢神，真是我出来以后我信了耶稣，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太太才出来啊。她刚出来的时候我信她不信，依然还是吵，直到后来她也信了，我们一块读圣经，一块祷告，一块灵修，一块去教会过信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好起来，真正好起来。你知道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它绝不仅仅是一种宗教， 我前30多年我是在无神论中度过的，我是在以自己为神，我的眼睛雪亮，我专门分他的善恶，我分人类的善恶，我是哲学，搞哲学的嘛，我专门是以此为职业的，我骄傲的不得了，什么基督，我就是基督啊，我就是救世主，那种状态下我经历过。直到后来我们降服到神面前，我们全家都降服到神面前的时候啊，才突然意识到我是个罪人，我是个无助的罪人，我需要拯救。那怎么得到拯救呢？就是读圣经、祷告、进入教会、灵修啊，面对一面圣洁的光明的镜子啊，我就照出我自己的污秽。当我天天对付我自己污秽，对付我自己的罪的时候，我哪有功夫管我太太呀？啊，他也天天对付他自己的罪的时候，他哪有功夫管我呀？所以你知道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认对方的罪，免自己的债，一起享受痛苦啊！现在是认自己的罪，免对方的债，一起享受神的爱。你们知道必须到神面前来。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来到你的面前，我知道万有都是由你而出，宇宙苍穹夜空都彰显了你的奇妙大能，你也借着耶稣来到世上，借着十字架上那个无条件的恩典、无条件的爱，给我们带来了幸福的幸福婚姻的真正的钥匙，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承认我们是多么渺小，我们多么狭隘，我们身上充满了罪。主啊，我求你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管是基督徒或者还不是基督徒的，都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向你说，我知道我身上有罪，我求你接纳我，好不好？我现在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吗？你承认自己的罪给家庭带来了损害吗？好不好？如果你承认的话，你就向神举一下手，感谢主，感谢，举下就放下。是不是基督徒的，你都需要承认自己真实的光景，好让医生来帮助你。第二，你愿意到耶稣这里来，用他的爱，用他的光明来代替你的罪、你的阴暗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请你举手，好不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神都看见。好，我下面就请，如果你愿意跟我一起祷告的这样的朋友，你以前你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今天你明白了，你需要神的帮助，你需要到神面前来。如果有这样感动的朋友，你就在心里头默默地跟着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不好？我说一句，你心里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爱我的上帝，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无助的罪人，我请求你帮助我，给我力量，给我爱，让我的家庭婚姻更和睦。我知道我需要你拯救，需要你的恩典，愿你搀拉着我们的手走过人生的路，从这一代直到下一代，直到万代。我以上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